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这次来给大家讲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其实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画的蓝图，他想要把我们建造成什么样子，就是他自己的样式。他造我们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的，按他的样式造的。他救赎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新人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标杆。有一天我们要像他。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神一定会做。可是约翰接下去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有神那一面要做的，有我们这一面要追求的，对吧？我们告诉大家，神的属性里面包含了可以传递的属性，也就是可以带着走的。在我自己的教会，我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讲了许多这种可以传递的属性。我们第一天晚上给大家讲神的一个 goodness， 神的良善，还记得啊？有的神学家给他讲的更周到一点 ，omnibenevolence。就是全善，他的良善是就像全能全知一样，全善。我们提到神的恩慈，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圣经里面慈爱常常跟另外一个属神的属性放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到？叫信实啊，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恒久忍耐是神的属性，对吧？他是被称为忍耐的神。我们中文常常觉得那样翻会比较清楚一点，加了一个赐平安的神。其实原来保罗在祝福人的时候，他并不这样讲，他说 God of peace， 也就是平安的神，并没有赐这个字。 God of hope， 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其实原来保罗就是他就是盼望的神，盼望平安。一个地方说，是人忍耐安慰的神，其实就是他是忍耐的神，他是安慰的神，这些都是他的属性。荣耀是他的属性，对吧？尊贵，荣耀，尊贵，美丽，你不能忘记这一方面。如果你更多的追求，你应该更让人赏心悦目才是，不是你原来外表的美貌俊俏身材好，不是指的这个，而是真正的生命内涵里面的荣耀、美丽、尊贵。圣洁是神的属性，对吗？温柔，差不多所有圣灵的果子，都可以是神的属性。其实神还有别的属性，不是用这些好像品德这些来表达的。你知道神有一种属性叫做内在性，神有一种内在性，甚至先知以赛亚说他是自隐的神，你记得这个吗？以赛亚书45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神还有一种属性，我们称它叫属灵性，这是主亲自说的。他说神是个灵，所以你想要对神有认识，你一定要认识，要从灵的角度去认识他的。还有一些也许我们平常不太去像他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学习的神， 这个有点异端邪说了。神何须学习？可是如果你这样讲，那神也何须忍耐，对吧？神是学习的神，至少我们的主到世上来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是在天上这位至高的父神。我觉得说他是学习的神并不为过，他并不是说他需要学习越来越进步，可是他有人说他创造的时候，他好像是要试一试他的能力跟想象力可以挥洒到怎么样的地步，对吧？他造了一个多样性的宇宙，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他叫做多样性的神 God of Variety。 Variety 真是这个字吧，算是一个多样性的神。所以他造了以后，他又把他的自由意志放在人里面，人可以搞出什么东西来？哦，神好像分了一个他自己的东西在他的受造物身上。我想神蛮有兴趣要看人可以搞出什么东西来。你也可以说神是全知的，他当然也包括预知在里面，可是我想神还是很有兴趣的，想要知道他可以搞出什么事来。如果你不太明白呢，我举例来说明。像魏牧师这两年就很熟悉这个，看着与其他的小家伙无论搞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你的手掌，对不对？你当然知道他在搞什么，可是你还是很有兴趣他可以搞出什么来。就是像这样，我觉得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神也蛮幽默的，幽默也是神的属性，这个你同意吧？要不然你以为你有幽默是怎么样自己来的啊？我喜欢把另外一个神的属性跟幽默放在一起，就是神是有诗意的神，他们有艺术气息的。所以你想到神，不要都想那种四四方方的东西，遵守他的道，严谨的遵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不是只有那一面，你知道艺术挥洒起来不太管这个的，对不对？对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还会跟人摔跤的。你想过这个吗？他跟雅各摔跤不是吗？其实那里面包含了神极大的慈爱，他伟大的计划。哎，他看雅各不像样，挥一挥手把他干掉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跟他摔跤？他为什么需要忍耐他？还有，他神是会生气的神，对不对？对吧？我们忍哦，是因为没有耐心，所以生气。神正好相反，他正因为忍耐，所以他生气。因为他如果不忍耐的话，他不用挥手了，眨一下眼睛。其实神连眨一下眼睛也不用他，他起个意，反正人就没了啦，对吧？可是他忍耐我们，为了叫什么？为了要我们有一天可以跟他有份，我们可以进步，我们生命可以改变。为了这个他有忍耐，所以他会生气，看我们不像样他生气。但当然他生气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失去控制。神有节制，对不对？这很有意思。哎，神怎么需要节制嘛？他怎么做都不会错，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做得过分？任何他的东西都是美好完美的，可是神还是有节制，否则怎么会有圣灵的果子叫节制的啦，对吧？其实你可以了解很多这些我们圣经说出来的这些神的属性，其实是为着我们的。神在他的永恒里面，他其实不需要这样表达，他就是他就是这样，但是他为了我们说这些话的。我有时候觉得神有点像这样，他在永恒里面，他就是无穷无尽的。可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拉了一下，刹车一下，让自己慢一点。我认为时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因为这样就开始有时间了。为了要让人可以跟他有份，对吧？神给我们时间是为了让我们跟他有份呢。 所以你想到永恒，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时间的无限延长，到那一天，今天唱诗歌，明天唱诗歌，后天唱诗歌，唱一个礼拜，唱一个月，唱一年，哇，在天堂，我们告诉人家天堂平安喜乐，我们自己想起来很害怕。你不需要这样，天堂不是这样，天堂永恒不是像这样，永恒是一种完美，我相信。因为时间是他创造的，时间并不会永存的。我用这种方式讲，神把自己拉一下，慢一下，让我们可以跟上来。时间就是这样产生的，那是神的节制。我们学物理的人知道，这几年哦，物理学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方向，不时的就会有人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得诺贝尔物理奖，其中就是一些很基本的粒子，还有另外一些已经不是那种可以观察什么自由落体那种东西了。你们听过有一种叫做暗物质吗？没听过。就类似那种东西，那里面包含的原则，它就是刚好一个数据，就是刚好那个数目多一点小一点，这个宇宙就会完蛋。我觉得那就是神的节制，神把自己拉一下，让一个东西有限制放在那里，让我们有这个世界可以生存，为了要我们像他。有一天进入完满的时候，再不需要这样，因为神在永恒里面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神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叫喜乐，不过这两天我们有提到神还有一个属性，也许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叫做冒险。神蛮喜欢冒险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尤其有这种更高科技、更被认为更文明的地方，就越来越走向大家求零风险的一个时代。有一点食物的安全，就大家都沸腾起来，好像那是天大的事一样。结果你就注意食物安全，像我们在北美比东方更注意食物安全，所以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以后回到台湾，吃有一些东西就会拉肚子，因为你没有什么抵抗力。那是好是坏我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面遇到一点霸凌啊，遇到一点环境上啊，去碰伤啊，哦，家长就兴师问罪，找记者，找什么的。我们追求一个零风险的时代，可是神并没有把这个世界造成零风险，你知道吗？有人讲一件事讲得很好，那是美国的 Baltimore 的 Johns Hopkins Hospital 的一个世界知名的，你可以说最 top 的第一把交椅的脑神经外科医师 Ben Carson， 听过他吗？他讲的，他写过一本书，就专门的讲这个 Take a risk， 讲到神就是这样。他提到当年登陆月球的计划里面，他们送太空船上月球的火箭叫做龙神五号火箭，听过吗？他们当时在造这个的时候，科学家竭尽心力想要造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因为你火箭你要人进去嘛，人进去要有门嘛，你不能把它封死，对不对？可是一旦有门在关上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它没有缝隙？我们很容易觉得有一些气密窗就没有缝隙，我们的车门一关起来听声音就看起来没缝隙的样子，你到太空那个就完全不合格啊，因为太空里面有空气，外面没有空气，你一旦有缝隙，里面空气就一直跑出来，对吧？空气不会到那里说很客气的说非常一点缝隙我不要出去，不会的，它一定会出去的，那你就麻烦了。他们尽量想办法造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可是他们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一直期待没有缝隙，到现在人类还不会把太空船送上太空的，更不要说送人上月球，他们只能接受说我们把缝隙小到什么地步，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都是这样，神如果不是一个冒险的神，根本就不会造人。他造人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他把人 造成可以起来背逆他，对不对？很大的冒险，他全部把它造成像狗猫一样就可以了。猫跟狗从来不会叛逆神的，他没有。所以这些神的属性都很有趣，对不对？那所有这些属性我们人都懂，也都有一些。这个光这些属性无论有多少都没有办法塑造出真正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观念。一定要有那个不可传递的属性才能够更好的 define 这一位神，对吗？所以我们真的想到神，我们想到他的永能神性，所以我们就提到这几天我给大家专门讲三样他的不可传递的属性。一个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无所不能。其实他不可传递的属性不是只有这个，神还有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叫做独一性。这个听就知道不可能传递的，因为他造了这么多人，对不对？虽然我们都还蛮喜欢是独一的，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多好。其实不会的，你只有你一个人你一定很凄惨的。可是我们又有点像这样，希望这样生活，全部的人都众星拱月，都拱我一个，我说什么大家都要听，那就是像独一性一样。可是你知道只有神是真正的独一的，他就是造了这许多人以后他仍然是独一的，对吗？以色列啊，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听过这个吧？听过这个？确定听过？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有这个话啊？出现这个话是在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紧接着就说，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神。神是 immutable， 知道这个英文字吗？就不改变的，这是神的属性。我们世上所有东西包括人在内都会改变，对不对？神是不改变，他不需要改变，他不会说你三十年又碰到他，哎，你长大了，你变黑了，你现在比较温和了。神不需要这样，他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对吧？完美的，不变形。我们没有讲一个有点争议性的神的属性，叫做他是不会后悔的神。这跟刚刚 他 immutable 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对吗？他不会改变，所以他也不会后悔，他不会说啊，早知道当时就不要怎么做就好了，他不会这样。你同意这个吗？你很容易就找到经文反驳我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可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有一个地方提到说，耶和华神跟先知撒母耳说，我拣选扫罗做王，我后悔了。而且很有趣的是，他讲这句话的那一章圣经后面就是讲到这一个神的属性，他说耶和华迥非世人，绝不后悔。都撒母耳一个人讲的啦，神会后悔，神不会后悔，都他讲的了。那这个是牵涉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的特性，叫做他的真理的两面，他的两面性，有的人称它叫双焦真理。这说出来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我特别喜欢讲的题目，可是我今天不在这里讲这个。无论怎么样，我们就几堂聚会，我给大家挑了几个来讲，不过今天我还是把大致上神各方面的属性一览表给大家讲了一个大概，当然那不是完整的，可是多少有一点概念。这几天我给大家讲这三个神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我忽然想起来，好像我第一天给大家讲错一件事情，我把它讲颠倒了，就是我在提到他英文有的时候用的字眼是 omnipresent, omniscience, omnipotent, omnipotent God。 这个 omni, O-M-N-I,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天怎么给大家讲，忽然头脑昏了。我给大家讲说那是希腊文，不是，那是拉丁文，是颠倒过来，那是拉丁文。希腊文才是演成今天的英文的 all， 就是全部的那个字。希腊文的这个全能的这个全，这个就演成英文的 all， 它原来是 ola。你懂一点希腊文吗？三个希腊字母合起来 ，omicron 跟 lambda 跟 alpha ola。听这个音，你大概可以知道，它是演成后来英文的 all。all 这个字在德文里面这个字好像读作 alle， A-L-L-E， 你们有人懂法语对不对？法语叫 tous 是吧？对吧？对。我们的英文有一些是从拉丁文演来的，有一些从希腊文演来，还有一些从希伯来文演来的。好，我今天来给大家讲神的无所不能，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二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找到了吗？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约伯在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之后，还有许多的辩论之后，最后他神让他回归的时候，他讲的话。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万事都能做，那就是讲到神的无所不能。其实这几个字都是人类发明的，也不是基督徒发明的，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人想到如果有一位神，他们揣想神，也认为神一定要这样才叫一位神。如果只是讲到说有一位很有爱心，对不起，那个人也有，对吗？可是要定义一位这样的一位神，他必须有像这种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人类知道他们神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关于无所不知跟无所不在，非基督徒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很少为了这个引起争议的，对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特别喜欢对神的无所不能搞出一些质疑的话来。他们会说，如果神是爱又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把所有世界上一切的苦难都消除了呢？对吗？可是约伯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的。约伯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失上所有的产业，失上自己的儿女，后来全身长疮，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可是后来当他恢复的时候，他说你万事都能做。显然约伯觉得他借着这些后来他得着的，比如果一起头神就，因为他万事都能做嘛，他就用他的全能塑造一个完全没有灾难、无病无灾的一个环境、一个光景。显然约伯觉得他经历这些以后得着的比那个更好，对吗？你懂那意思吧？事实上呢，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人类用很其实很肤浅的方式想事情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质疑来，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弄一个都没有贫穷、都没有苦难的世界？但是神想给我们更好的事，就像他给约伯一样。人类特别喜欢对神的全能发出质疑，甚至用嘲笑的方式。你大概听过有人就是这样问的，他说神是全能的，那他能不能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 这个一听就知道把神陷于不义，对不对？你无论怎么回答都糟糕。你说神能，那他就弄了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他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你跟他说他不能，也就是他当然不会造出一个不能举起来的石头，那他就不能造这个，他也不是全能的。听起来好像这样，对不对？其实没有啦，这个根本就是逻辑上的问题。他自己搞逻辑游戏，用人自己的有限来框，对神的全能，那根本基本上是一个 fact， 一个事实。有那个事实，你不应该是用逻辑推理、逻辑的说法来定义它的，它就是事实。你应该是在这个事实的根基里面去发展你的逻辑，而不是用你的逻辑来把这个事实削掉一个角，给它斩掉一半，不是这样的。可是很有意思，神对这些聪明人的批评，神多半的时候都不做什么，都不讲话。我这一次给大家讲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其中一个我很想塞到你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神常常是这样，但他常常好像不是这样那样在过生活。他明明知道，然后他不做什么，他在旁边就是不太做什么，然后你搞一些事情他也不太做回应，人家给他挑战他不讲什么，不做什么。我们的主在世上也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人家怎么嘲笑他，他真的有办法的，他又不是没有办法，对不对？他不是很无奈，我在这里受这么多苦，你们还这样嘲笑我，真是不知感恩。我们的主才不是这样的情绪。他事前就讲说，我难道不能够让我的天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吗？我算一算一营如果有500人的话，十二营就有6000人，6000位天使。曾经古代有一个天使在亚述营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你把185000乘以6000人，好像有10亿人，好像。意思就是说，天使可以一瞬间就把所有的人都杀光的意思啦。主没有，对不对？有传道人甚至很生动的叙述说，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大概有一半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上空，等着神的儿子发号施令。好不容易等到他讲话，他讲的话是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的主有能力这样做，他仍然没有做什么。那你怎么能期待这一位现在看不见在天上的神，因着那些毁谤基督教、批评你传的福音，你就希望神显一点东西让他们知道？神不常这样做，对吧？简单说，神的全能并不是杂耍团，他不是特技团来表演那些不可能的动作。神并不做这样的事。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神是全能的神，是神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说的话，知道吗？来，创世纪17章第1节，创世纪17章第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一天，神给亚伯兰改的名叫亚伯拉罕。他将要成为多国的父，记得吗？99岁老人应该是教他怎么样面对死亡才对嘛？不是，神对他有一个伟大的期待，而且神成全那个伟大的期待。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做完全人。亚伯拉罕确实做到了，他。圣经提到他的故事，他在信心、在爱心上最后成为完全，他成为信心之父。那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一个头衔而已，那是很真实的。历世历代有多少人从他的故事里面得着亮光，汲取那个泉源，生命改变，那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泉源。你想要认识信心吗？你读亚伯兰的故事，每一次你在读还可以得到新的亮光或者提醒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已经四十几年了。四十几年前，我初到教会的时候，十八岁的一个男孩，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碰触到我的心，使我开始知道，开始走上这一条，我后来称它叫做内在追寻之旅。在那个以前，我们所有追寻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对吧？我们以为那些就是人类可以达至的成就。我告诉你，我们学物理的人当年都有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得诺贝尔奖。可是神引我们走另外一条比那个伟大的多的路，那是一个内在的追寻之旅。我们就是从亚伯兰的故事得到这个的。那时候觉得，那个时候教会的牧师好像整天都在讲亚伯兰的故事，大概不是啦。可是因为主就借着那些那么深刻的对我说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说住的地方，做客旅，做寄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的话，亚伯兰成为一个完全人，那是神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去对他讲的话。当然在那个之前，神已经做工在他身上有二十几年了。可是神要做这个工，神递出一个名片来，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神学家、圣经学者直接用他的希伯来文的音译，有时候把它翻译作 El Shaddai， 伊利沙代。有人认为那个意思不只是全能而已，而且包括全丰全足。全能的神 Omnipotent God， 不过我们英文比较喜欢讲 Almighty God， 对吧？ God Almighty， 你也可以说 All Sufficiency， 他是全丰全足的神，全能全丰全足。神表达使用他的全能，并不是像特技表演，并不是的。曾经有犹太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教法师要求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记得主怎么回答他？他说这个淫乱悖逆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要看神迹去读约拿书就好了，那就是给你们的神迹。可是神把他的大能用在的地方，那才是伟大的事，对吧？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差不多六十年前，谁能够想象一位那个时候住在南洋的一个中国的弟兄，三十岁左右的弟兄，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台湾在铁路局工作吗？可是他同时建立了一个教会，在教会中心的服侍。差不多三十岁发现他罹患了癌症，去开刀，医生很快就开完刀，不是因为他的癌症很容易开，而是打开发现根本不能医，就又把他封上，预备等死。谁能够想到就像那样的人，不但主医治他，又使用他五十几年的时间，他差不多八十五岁过世，在台湾做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工作，许多的人生命受他影响，就是台湾最被敬重的属灵领袖之一吴勇长老，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主医治吴勇长老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加拿大到台湾的女宣教士，她年纪比吴勇长老大了一些，那个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她也是一样有大肠癌，可是到台湾来宣教。他们都一样经历了很超自然的奇妙的医治。如果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时候，谁能够预料得到，谁能够想得到 后来这位姊妹所做的工作呢？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荣教师，我的牧师。又有谁能够预先想到，差不多1600年前嘛，在北非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纵情娱乐的年轻人，他的家世其实蛮好的，可是他蛮喜欢偷东西的，不是到人家家里去偷钱，他就是喜欢到人家的果园去偷水果吃。他自己说，他后来自己写他的忏悔录的时候，他讲，他说他有钱可以买比那个好得多的水果，可是就是想要去偷。然后他有一个同居的情妇，还生了小孩，他过的生活就这样。你不要以为他是那种中辍生，没有，他书读得很好，后来做大学教授。他有一个祷告的母亲，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常常提到他母亲的祷告让他改变，其实他的改变有那个过程的。一个平常都跟他一起玩乐的朋友，很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忽然听说他信了耶稣，他很难了解，因为他们看他们那样生活才叫做摩登了，信耶稣是已经落伍的事情了，所以那个给他一些憧憬。后来又听说那个朋友生了严重的病，后来去世了，这些都给他一些憧憬，让他开始停下来思想另外一些事。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有人送他一本书，是在讲第四世纪在埃及的沙漠地带有一个修道士他的故事，安东尼，你们听过吗？圣安东尼，那是由那个出在一个教父叫什么名字写的他的传记。他看了一个故事，看安东尼过的生活，他就很羞愧，他觉得他过的生活，他开始觉得人应该像那样过生活。之后才有我们都熟悉的那个故事，有一天他在一个花园里面听见小孩子好像在办嘎嘎球一样，忽然有人在那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觉得那好像神直接对他的心说话，他就回到他的房间，拿起他母亲给他的圣经，已经好久没有去翻开的圣经，一翻就翻到罗马书13章里面的话，告诉他你不要在白天这个纵情娱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等等那一段经文，他当场就认识了主。其实他不是只借着罗马书那一段话了，而是有我刚刚前面讲的许多的事，那些事每一样都很小的事，你知道吗？可是我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们的神哦，特喜欢这个的，他特别喜欢用那些小事堆积起来合起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这个人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人之一，圣奥古斯丁。到改教的时候黑白两道都喜欢引用他的话，我讲的是天主教这边更正教这边都是，一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认为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东西到现在还有许多人阅读的。我再多给你讲一个故事，快要2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学就很喜欢偷东西，他可不是像奥古斯丁一样，他偷东西是真的是像小偷一样，在课堂上想办法偷同学的东西，偷钱，他有各样的方法，而且很聪明，他几乎没有真的被抓到过。逐渐长大偷不同的东西，就是像这样，你们一定不会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今天下午我们的夜幕是提过他的故事，比较少人知道做孤儿院工作的乔治穆勒年轻是这个样子的。后来他被主得着，他一生服侍过超过10000个孤儿，那是很可观的数目。我们的Joshua弟兄现在去了他的城市，你们知道吧？庆云弟兄静秋姊妹的儿子去的就是 Bristol， 那就是他孤儿院所在的地方。想一想，神喜欢把他的无所不能表演在这些方面，而不是表演杂耍特技团。 可是我们常常以为神应该照我们现在觉得的需要来表演他的潜能。好，我们有的人会讲出来，有的人可能在心里面想说，如果我是神，我会怎么做？或者是你遇见的一个需要，你会说，神是全能，为什么他不这样做？有的人会直接来问牧师，有的人不敢问，偷偷在心里面问而已。可是人很容易这样问。可是神并不好当，你知道不知道？你想想看，如果你认为说，为什么神不消除贫穷，让大家都很富有，好像很多问题都会解决，对不对？你知道很多东西都跟贫穷有关，战争也是。如果人能够不贫穷，也因此能够消除战争，哇，人类的历史将要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是很聪明的建议，神怎么没有想到？就一起头就让人当神当然有办法，让人都没有贫穷，有办法吧？问题是这样，神想要让人没有贫穷，比方给你钱好了啦，好，应该给你多少，你才会觉得是不贫穷的？给你1亿美金，只要有另外一个人是有2亿美金，我猜你就不满足，就会有人不满足，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如果神现在一起头就让全世界人都有1亿美金，3天之后大家的财富就有很大的区别了，你同意吧？有的人会一文不名，因为他用那3天去赌博，哦，有的人像巴菲特有可能已经变成10亿美金了，然后人类就又开始有很多问题了，对不对？不一样，对不对？如果神觉得这1亿美金不够，全部都给700亿美金好了，那是 Bill Gates 的财产。好，这样赌博也不会太快赌掉嘛。你有没有想过，假设神让大家都有那么有钱，你汽车坏了谁帮你修？我有700亿美金，干嘛帮你修车？你不会有餐厅可以去吃饭，你知道不知道？有700亿美金的，干嘛要开餐厅煮饭给你吃？你麻烦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回到古代，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我刚刚这样分析是蛮粗糙的了，我知道。可是神并不好当，对不对？当你要想说神如果他是神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你最好想清楚一点再这样讲。好莱坞拍过一个电影专门讲这个，你知道吧？我们在台湾翻译做《王牌天神》，Jim Carrey 演的。听看过那个影片吗？就是那个一个基督徒上班族，他为他的工作啦、家庭啦、薪水啦、很多方面生活啦都不满意，他不时的就抱怨神。有一天，忽然神来了。神是一个黑人，你知道吗？在那电影里，神是一个黑人。好，神来了，那当然他不相信他是神嘛。可是神就弄了一下，他就让他觉得说，好像他真的是神哦。后来神跟他谈谈话，就说：“那你都这样抱怨，好吧，我让你做一个礼拜的神。”他当然不太相信啊。好，神离开以后，他离开那个楼房，一到外面。忽然心里想一件事，就成就了。他开始发现，他好像真的身上有超能力。不过他拿那个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很浪漫哦，他把月亮拉近一点。你们那影片里面好像有这一幕，对不对？反正做这一类的事。后来他开始发现做神并不好玩，因为有很多人祷告，他需要垂听。在电影里面祷告是用 email 进来的，神只让他管他那个小镇做神而已，他不是全世界哦。光那个小镇一下子就进来好几百封 email， 哦，那很辛苦的一个一个回完了以后，已经又进来好几百封了。他跟神抱怨，神说 那也只是这个小地方而已，我要管的全世界了。后来他比神聪明，他懂电脑啊，弄一弄，干脆一起全部回复就好了嘛，那么简单，全部都 yes， 管人家祈求什么都 yes， 对吧？我们就希望神这样，不是吗？哦，神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全部都 yes。三天以后，乐透开奖，那个城市差一点发生暴动，因为所有的人都中乐透，全部 yes 嘛，所以中乐透的每一个人只领到15块美金。我讲的跟电影的情节可能没有完全一样，差不多是这样。那部电影其实原来的名字叫做 Bruce Almighty， 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 Jim Carrey。演的那个人在电影里面名字叫做 Bruce， 所以我们是 God Almighty， 他是 Bruce Almighty。 所以下一次你浮起这种念头说神为什么不怎么做的时候，想一想这个事吧，哪有像你讲的那么容易，神的设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对不对？你只要想想看，如果明天我们教会有郊游，我们祷告说主不要下雨，同一个地点一个农夫说主请下雨，如果你是神你就麻烦了，你要听哪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儿女，你都应许他们，你祷告祈求只要信就必得着，然后你就必须叫他们得着，一个要有雨一个要没有雨，怎么办？很难，对不对？真的不太容易。可是神他不是做这些事的，他管别人怎么样说，他安安静静继续做他的事。必须你去跟上他，而不是要他跟上你。他从一起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造人的时候，他不是随性就挥洒造一个人，他不是这样。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他讲这个的时候冒很大的险，因为他把他的属性里面很核心的会去碰触到永恒的东西也放在人的里面。他并不是只给人一点东西而已，他造的其他生物都是像那样，只有造人 不一样。所以所有的人动受造物只有人可以悖逆他，他把他自己的意志给我们。你知道意志是一个很深奥很核心的东西，神所有他的生命的表现，他的创造，他的作为都是跟他的意志有关的，你知道吧？而这里面包含了神的许多的特点，我想包含了他的创造，所以人类多半都有一点创造力，对不对？对吧？有一个人，他用他的创造力，他发明了一种食物，汉堡包加上薯条加上一个饮料，然后就风行全世界，对吧？在他弄出这个以来，就是别人没有想到，弄出来以后你觉得那很普通。麦当劳是这个素食的领域 的最前辈，你知道吧？有另外一个人也很厉害，他的发明简单的多，就一块薄薄的金属，一块镜片，然后就使世界上好几亿人都经常低着头，对吧？而那些人里面多的是从来不向神低头的人。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讲这个啦，这不就是一片金属跟一片玻璃，不是吗？他比神厉害，你知道吗？我们很难叫他低头的人，他们一拿到这个就多半的时候都低下头来的。你知道那个是很危险的，神的创造力、神的意志、神的甚至能力， 他们会搞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吗？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神确实是造了一个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些顽石。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神也不太容易举起来的石头？嗯，只有一个办法，神能够举起来，就是你自己愿意，你不知道吗？哦，这个神冒这个险实在太大了，嗯，把所有的操控在我们的手中比较保险，不是吗？对吧？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神没有把我们造成这样，他并不想造成一群超级机器人，他想要我们像他的儿女一样，有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跟他在永恒里面交往。如果你前面有一个什么都听你的，你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对吗？唐崇荣牧师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可是人类也都瞧不起狗，他没有什么骨气，他就是什么都听你的，就是这样乖乖的，这样他意思是这样。神并不想造像这样的人，所以他造了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除非你自己愿意让神举起来。这就是雅各跟神的故事，对吗？他跟人摔跤就是这样，神等着雅各说这样的话。雅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天神跟他摔跤，雅各讲这个话很奇怪，你不知道吗？因为他们摔跤的结果谁赢啊？雅各赢。哎，应该是输的人才求饶，对不对？不是，那天雅各他赢过神，他摔跤是赢过神，可是就是在那一刻，神借着这个让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让神赢他是多么吃亏的事情，多么不幸的事。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求你胜过我。你有没有跟神这样祷告过？折服我，求你胜过我。嗯，你可以这样祷告的。那个当年训练尼托生弟兄的何寿恩教士，他有一个祷告很好，他说有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顺服，他好像还顺服不来，他会跟神这样祷告说，主，你等一等我，我现在还不能顺服，可是你等一等我，我一定会顺服的。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戴奇1904年威尔士大复兴的那个26岁的神学生，他是矿工出身的，跟我们魏牧师一样，他到最后就只有一个祷告，英文说 bend me， 我们把它翻译做折服我。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你也会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不是提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份，对不对？你还记得吧？哦，那我们怎么跟神的无所不能有份呢？所有这些属性神想要在永恒里面成全的，都是现在我们也应该开始有一些经历的。我喜欢想到保罗讲的一句话，似乎提供了答案，在哥林多后书12章，你们熟悉那个经文吗？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吧，第9、第10节好像。保罗曾经求神除去他身上一根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总是在他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环境，我想。然后他说，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第8节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提到能力，而且提到完全哦，而且是显在我们身上哦。我想这是我们学习跟神的全能有份的一条道路，不是去想办法弄个可以像浩克一样这种有超能力，不是像那样的，而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放手更深的来投靠神，要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一个这样寻求神的，很快就会发现最大的拦阻就是他自己，所以他们才会祷告说，你来胜过我，折服我， 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那天神摸了雅各一下，他就瘸腿了，对吧？很多年前我就熟悉这个故事，我一直把它想得很属灵，读圣经读了好几年，有一天才忽然想到，那不只是属灵的事。从此以后，那个有办法的雅各走路就是一跛一跛的啦，是真正的跛脚，一直有一个记号在他身上。神不一定要让你有这个记号，外在的这种记号，可是神总要让你在心里面有一个记号。也许是一个曾经有过的失败，也许是一个启示，一个亮光，让你看见自己是怎么样。身上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记号，皮努伊勒的记号。所以人真的变得谦卑，不一定要每一次讲的啊哪里哪里，那不一定谦卑。有的人他们常常挺胸走路，人家说他不谦卑，谁告诉你挺胸走路就不谦卑的？有的人虽然做事情是像这样，但他们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使他们不会依靠自己，使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就是那样，有一个东西摸着你。你如果没有那种东西，你应该跟 Evan Roberts 一样祷告说遮服我，跟雅各一样祷告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神的全能就是在做这些事的啦。到了新约时代，为了这个救恩，你知道神递出的名片仍然是全能的神，你知道吧？圣诞节的经文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不是出现在福音书里面，是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很多人都知道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听过这个吗？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神差他的儿子来要成全救赎的时候，他递出的名片仍然包含了这个，对吧？全能的神。启示录讲到神旨意的成全，最末了一卷书，圣经最末了一卷书，那一卷书有一个字眼，在新约好像只出现十次吧，其中有九次好像多半都出现在启示录，叫做全能者。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难不注意到这个词的，他是全能者。所以就是这样，神创了始，他也必成终，他并不用他的能力来杂耍，来做特技表演，他做的是更伟大的事情。神的全能是没有折扣的，也没有缝隙的，没有摇动，没有起落的。无论人怎么样变迁，无论人怎么样说他，怎么样评论，无所不能的神就屹立在时空当中，安静的、有恒的继续做他的事。他有时候似乎任凭有一些人走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带来很大的灾难，或者是很堕落的情况，他不一定伸手做什么，他有时候做，他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要怎么做。但是就像有人说的，时间是站在神那一边的，至终他会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对吗？当然也有我们这一方面要去配合的。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当我遇见这些不容易的事的时候，降卑的事的时候，我反而宝贵他，因为就在那里神的能力要显得更完全。神就这样等着有一天把我们包围在他的圆周里面，也让我们把他包围进去，他做我们的圆心，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好吗？我们继续这样追求吧。